师傅好，师兄们晚上好。今天是周二，圆觉经的学习和齐老师的答疑会哈，今天是两方面的内容。我们先进行一波答疑哈，看看师兄们有没有什么问题。我们在修行上如果有问题的话，现在可以开麦。
听听麦吧，怎么样啊？
师傅，麦挺好的，师傅声音挺好，师傅。
好吧。
好，师傅。师兄们有问题吗？如果有问题的话，我们现在可以开麦哈，师兄们。好，如果没有问题，我们进行学习。啊，师兄们，如果在我们学习过程当中发现有问题的话，可以把您的问题打在聊天区域哈。好，那我们今天还是文殊菩萨章哈，是刘旭峰老师主讲啊，彩燕师兄读诵。那我们有请彩燕师兄哈。
哎，好嘞，师兄。
啊，那就从无名这一段开始，彩燕师兄再读一遍吧。
哎，好嘞。
嗯，
善男子，此无名者，非实有体，如梦中人，梦实非无，及至于醒，了无所得，如众空花，灭于虚空，不可说言有定灭处，何以故？无生处故。一切众生于无声中望见生灭，是故说明轮转生死。善男子，如来因地修圆觉者，知是空花既无轮转，亦无身心受彼生死，非作故无，本性无故。彼知觉者犹如虚空，知虚空者即空花相，已不可说无知觉性，有无俱浅，是得名为净觉随顺。何以故？虚空性故，常不动故，如来藏中无起灭故，无知见故，如法界性究竟圆满遍十方故，是得名为因地法行。菩萨因此于大乘中发清净心，末世众生依此修行，不堕邪见。尔时世尊欲重宣此意，而说偈言：文殊汝当知，一切诸如来从于本因地，皆以智慧觉了达欲无明，知彼如空花，既能免流转，有如梦中人，醒时不可得，觉者如虚空，平等不动转，觉遍十方界，既得成佛道。众化灭无处，成道亦无德，本性圆满故，菩萨于此中能发菩提心，末世诸众生修此免邪见。好，念完了，请刘旭峰老师。
好，上次把这个文殊菩萨章节的这个前面一部分内容学了一下，就是前面文殊菩萨这个。在大众中起来请问的这个问题有三个，一个就是这个一切如来的这个这个本起清净因力法性，再一个就是这个发大乘心，再一个就是这个不堕邪见的这个问题。所以佛在这地方回答的时候呢，实际就是用一句话就回答了，然后说无上法王有大陀罗尼门名为圆觉，就指出来是皆是依于圆觉啊流出的一切清净真如菩提涅槃啊，以及波罗蜜啊。哎，这一切都是依于圆觉而已的，所以一切如来的本起因地呢，皆是依于这个圆照清净觉相，才永断无明方成佛道的。所以在这个地方，实际就是把这个，这个前面佛问的这个三个问题，哎，就是文殊菩萨问的这个三个问题彻底回答完了。然后紧接着说到永断无明方成佛道的时候呀，这时候担心众生对这个无明有误解，认为这个实有一个无明可断，或者说是这个对无明的这个样貌不了解，所以为了这个避免众生有这样的这个误解啊，后面就紧接着说了云何无明。什么是无明啊？就是最开始说这个从无始来有种种颠倒，犹如迷人四方异处。二祖在讲无明的这一段的时候，实际是从这个 四个五个角度，阿祖在这一段其实讲无明的时候是从五个角度把它划分了五段来讲，就是佛对这一段无明的这个开示。在这个归峰宗密禅师的这个注解里面，实际是又把它这个划分了这个四个角度来讲无明。其实就是不管是怎么来说，就是这一段说的目的是什么，目的就是依于前面所说的永断无明方成佛道，所以他要把无明的这个样貌、无明的体性、无明的这个断无明的这个方法，以及扫荡掉这个断无明的方法一一要剖析清楚。剖析清楚的这个目的就是为了让大众对无明有一个这个正确的认识，对一个永断无明方成佛道有一个正确的认识，避免认为一说无明，众生依无明而生起的这个生死轮转，依无明而有的这个种种这个妄想颠倒，避免以此认为这个无明为实有，或者是实有一个无明可断。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他这个为什么紧接着说到这个云何无明？所以就是归根结底还是像心经一样说的啊，无无明亦无无明尽，目的就是这个一目的。当然这里面就讲得很细或者是很清晰。首先说这个犹如迷人四方溢出呀，这实际是从这个比喻的这个角度讲。比喻的这个角度讲，这个种种颠倒，说了这个一切众生无始以来有种种颠倒，犹如迷惘迷人四方溢处。紧接着就说到这个种种颠倒，是哪两种颠倒？其实说种种颠倒的时候，实际有很多种颠倒，但是归根结底起来呢，就是后面所说的这个妄认四大为自生相，妄六尘缘影为自心相。上次应该就是说到这。应该是说到这吧。就说是前面所说的这个无始以来的种种颠倒，归纳起来其实就是这两种颠倒。认四大为自生相和这个六尘缘影为自心相。认的意思呢，就是这个执着为我，执着有我，也就是本来是无我的。妄认的意思就是本来无我，但误以为有我，这就是妄认的意思。那么所谓的自生相，什么是自生相呀？自生相就是四大假合而成，既是四大假合而成，也就是地水火风这些假合而成的呀。比如说我们的身体，身体是由这个骨头呀，毛发呀，这个血肉呀，这些组成的。骨头呢，这些厚重的这些就叫地大，这些像血液啊，这些这个精液啊，这些就叫这个水大。这个呼吸呢，这些实际就是风大。这个有温度呀，这些其实就是火大。所以这个在这个下一章还是下下一章，这个菩萨的这个问答里面，实际他就把这个四大假合的这个具体剖析，四大为无我，然后从什么角度去观这个观自身为空相，其实是他有一个明确的观法。所以这地方就说是，既然是我们这个自生相是四大假合而成的，也就是这个假合而成，它就是毕竟空寂，也就是说是四大因缘假合而成的，因缘和合之故，所以它就叫空寂，这是一个方面。另外一个方面就是本来是没有我们的自生相的，但是呢，因为妄执有我的缘故，所以才假借于四大，才能合成一个我们的这个自生相，所以本来是无我的。所以这叫毕竟空寂。毕竟空寂也就是无有本体，无有主宰，有一个什么东西来主宰着你的这个身体吗？主宰着你的这个肉体吗？也没有。你说这个身体的这个特性，它有什么特性吗？实际也没有一个自主的特性。所以这就是说是有时候有些地方打比方说，其身如影，这个身体就像影像一样啊，就像天空中的这个幻影一样，虚空中的幻影一样，它不是真实的。那么这个幻影是从何而生的是吧？从业如缘，是生不实，四大为家，是生如空。也就是说它是假借于这个业力因缘，以因缘而显现出来的，所以这个身体是不是真实，不是实有的。既然是四大以为家，那么就是身体是空寂的。所以这个我们的四大无用是离我我所，离开了这个所谓的有我，也没有我所是归属的这一切法。所以从妄认的这个角度说，四大假合以为身相，既说了这个身相的这个具体来源，实际也点出了身相的特质。就是这个经文里面实际就是这样的，你既然认为这个身相是四大假合的，那它的特质就必定是决定是空寂的。 所以这个地方不要以为说生相它仅仅是在告诉你好像有一个四大假合而成的这个生相，实际它同时在告诉你，你这个四大假合而成的生相它是空寂的，它是无有的。哎，六尘缘影以为生相，六尘呢就是所说的这些色声香味触法，也就是一切外景。这个六尘缘影，有些地方就把这个缘影啊实际解释为这个第六识，也就是有前面的这个六尘，六根对六尘生起六识，也就是根尘相对而这个生识啊。那么这个实心呢，实际就是这个六尘镜像，对着六尘镜像而起的这个攀缘妄心，实际这个呢也不是实有的，也不是真心。这是一种解释，就是六尘缘影把它分为这个尘和实的这个角度讲。另外一种解释呢，就说是这个实际六尘缘影呢应该翻译成缘六尘影，我觉得这一种解释应该是更合理一点，就是六尘缘影它其实应该翻译过来就叫缘取六尘影像。那么这和我们的这个妄识拍缘第六识落泄前六尘落泄的影子，以此而产生心识，这是这个相一致的。也就是我们的这个前五尘落泄在八十心，八落泄在这个心，落泄在心田里面的影子，以六识缘取之故才形成了这个所说的这个心啊。也就是这是我们的这个心相，所以六尘影像呢就是所缘取的这个外景。六尘既然是无有实体的，那么犹如影像，所以实之所变现，也就是我们所说缘取的这些眼耳鼻舌身意，或者也缘取的这个色声香味触法，色声香味触法实际是我们的妄识所变现的，它不是一个实实在在的东西，它是八识心田里面幻现出来的影像而已，所以它是我们的这个相分，一遇相分它就是为识所变，所以既是识所变，那它当体就是空寂的，所以能缘六尘之心自然而然也就不是实有的。所以从这个角度讲，他讲到六尘是空寂的，那么能缘的这个所缘的境是空寂的，那能缘的心自然而然也是空寂的，也是如空花两缘。所以这就说是从这个角度来讲，这个我们所说的这个极起为心的这个心是虚妄的，心是不真实的，心是了不可得的，明心虚妄，这个歇下狂心见真性也，这就是老人在略中明心见性里面写的这个第一条嘛，明心虚妄，心是虚妄不可得的。所以但是呢我们本有的真心是灵妙的，就像这个摩尼宝珠一样，如珠明澈照射四方，但是呢随缘而显现青黄赤白种种颜色，也就是随着种种的这个业力因缘，显现出种种的这个景象来，这就是依时而所现的这个影像。那么青黄赤白呢，它仅仅是这个影子而已，但是它不是真心，也就是摩尼宝珠它是这个无相的，摩尼宝珠的光明是无量光明，但是它不是这个青色呀、白色呀、黄色这样的光明，它映到颜色上才显现出这样的这个颜也这个光明来。所以这就是这个摩尼宝珠映于五色来形容我们的真心是灵妙之体，但是呢映于五色依妄而这个依真而显出种种的这个妄想的时候呢，这就缘取种种影像的时候，就像这种显现出青黄赤白种种颜色一样。所以这就是犹如摩尼宝珠映五色。禅宗公案里面有一个，就是说是当时释迦佛问五色天王的这个公案，就是他从袖子里面拿出一个这个摩尼宝珠呀，问这个问众人呀，这个珠子做什么颜色呀？众人就这个回答说，这个摩尼宝珠显现出拿到太阳光底下，你就能看出各种各样的这个颜色。有些人说是这个黄色呀、白色呀、赤色呀，等等颜色。然后释迦佛呢就把这个摩尼宝珠又收回到这个袖子里面，说，这是什么颜色呀？众人说一看这个珠子都收回来了，没有颜色了，就说是就这个枉错，不知道是什么颜色了。释迦牟尼佛就说是，拿这个假的珠子示现给你们啊，你们就说这个青黄赤白啊，种种颜色。但是呢，把真的牟尼宝珠示现给众人的时候，众人却不识的。也就是真正这个能动，能在这地方去皮拿出这个牟尼宝珠来，能在这收藏起来的这个能动的这个性能，这是什么呀？这不真正是我们的这个牟尼宝珠？这有形有相吗？无形无相。这有颜色吗？没有颜色。这没有相状。这个摩尼宝珠大家不认识，但是拿出来一个假的珠子吧，大家都觉得，这是各种各样的这个颜色。所以以此来形容这个 这个所说的这个我们的这个灵明灵妙真心的特质。所以在这地方六尘原因为自心相，也就是说这个所说的这个心是虚妄的，心不是真实的，它是这个应于五色而显现的这个影像而已。所以前面所说的这个种种颠倒是没有具体说是什么样的这个颠倒，但是呢在这里是明确了就是两种，一种就是妄人色身为实有，执着就是也就是所说的人我执着，一种呢是妄人自心为实有，也就是有这种心呀，有这种法呀，实际这就是法我执着，因为迷失了这个原有的这个灵妙真心，所以才有了这个人我执和法我执，也就是有了这个我法二执这两种颠倒啊。这是从这个另外的这个角度讲，就是不仅仅是说的这个自身相和自心相，实际就说的是我执和法执这两种这个影像生出来了。所以这里面同时说，既然说到这个妄人四大假合为自身相，六尘缘因为自心相，那么同时实际也是在告诉大家，这个自身相是这个假合而成，那就是空寂的，那么六尘呢是与为影为相，就是它是一个影像而已，是根诚实，那么同时这个根诚实十八界以及一切外法呢，那就同属影像，尽属空寂，这就是法我空，也就是说这个人我执着说法我执着的同时，也是在说人我空寂法我空寂，就是当体就是空寂的，不是说是你通过这个修行啊，通过正道呀，才知道它是空的，而是说是它本来就是空的，不是说是你在这地方造作出来一个空。所以紧接着后面就会打比方说，譬如病目见空中华，即第二月，这就是紧接着是对这个，对这个。妄人四大缘影和这个六尘，妄人四大假合和六尘缘影的这个相来进行打比喻，打比喻这是怎么来的？就说是，譬如病目，因为前面是说是迷了，因为这个迷失了这个本有之真心啊，所以妄人身心，有了这个身相和心相，本来没有的，却误以为是实有，所以就是打比方说，这些这个身相和心相是虚坏的。打的比方是说是病目就是说是这个叫眼翳啊，我们有时候说这个一翳在目空花乱坠就是这个意思，也就是说是这个眼翳是就是一切众生本自具有这个圆觉自信，但是呢因为不觉就是因为有眼翳之故，这就像这个眼中生出来这个眼翳了，实际就指的是无明，因为无明嘛，所以才看到的是这些空中华迹第二个。那么空中华说的是什么呀？空中华就是说是虚空中能看到这个种种的影像，如果你的眼睛是好的，你看到天空中是这个正常的这个天空应该是什么东西都没有的，但是呢有些人他的眼睛生病了，我们现在可能叫这个飞蚊症啊还是什么，他就老是看到眼前有种种各种各样的这个形象，这就是所说的一翳在目空花乱坠。这个地方呢实际就是用这个空中华来打比方说前面的这个所说的这个身相和心相。也就是因为有这个眼病之故，所以才显现出来所说的这个四大假合的这个身相和六尘缘影的这个心相。也就是一语不觉而显现出来这些妄见有身心诸相。这些身心诸相呢又有了生灭轮转之相，这就是生死轮回的这个根源。生死轮回就这么来的呀，你认为有个生灭，有一个轮转，有一个轮回，实际这都是眼睛生病了，是不觉之故，误以为实有之故。这就是空中华打的比喻。第二个呢就说的是第二月，第二月呢就和空中华一样，也是因为病目，也就是你因为眼睛生病了，所以你看月亮的时候就看到不是一个月亮，你说看到这个眼睛是看到是有这个天空中有两个月亮，但是其实这地方呀就是也是有区别，有些人注释的时候，注释这个圆觉经的时候，他就把这个第二月解释成什么呀？解释成前面所说的这个妄认六尘缘影为自心相，也就是自心相解释为第二月，空中华来比方说所说的这个四大假合的这个自身相， 哎，六乘这个第二月解释这个来比方所说的自心相，哎，是从这个角度来讲的。其实《楞严经》里面呢也提到这个第二月，这个《圆觉经》里面对第二月实际没有这个明确的这个定义，但是《楞严经》里面大概有提到，就说是经里面说呀，佛告阿难，且汝见我见经圆明，就是你看到我的时候呀，实际你这个见心见性或者叫见经呀，它是本自圆明的。哎，此见呢，这个见经呢，此见虽非妙经明心，哎，就是这个见经啊，它不是真心，还不是真心啊，它是如第二月，哎，它就像天上的第二月一样，非是月影。哎，这就说是这个第二月呢，它不是月影，它和月影是有区别的。月影比喻的是什么呀？就比喻的是我们的这个自身相和自心相。那么所说的第二月是什么呀？第二月其实很明显的，它是捏目所成，也就是说你只有捏着这个眼睛，你才能看到天空中原来有一个月亮，哎，突然间你都看出来是两个月亮。哎，这就是唯一的一点点区别。哎，以此一点点区别，你就要区分清楚，区分清楚，哪些是这个第二月，哪些是空中华。哎，也就是说是你这个捏目代表的什么？捏目实际就代表的是修行。哎，你就修行，你才突然觉得啊，好像自己证到了一个清净的境界，或者是灭掉了无明，看到了一个这个空的东西，空的这个相啊，好像是认为这样是这个证入了寂灭。恰好这就是第二月，就是你造作出来了一个清清净净的一个相，造作出来了一个空荡荡的一个相，认为这就是圆觉妙心，实际这就是第二月，和你圆觉妙心没有关系。哎，有些人或是一下子什么都空掉了，心里面空荡荡的了无一物了，哎，认为这就是真心呀，哎，实则呢，这是捏目所成，这是第二月。所以从这个不同的注释的角度来讲的时候，其实也都有道理。但是呢，就说是如果仅仅把第二月当作是心相呢，可能这个和实际修行啊不一定好对照。但是我觉得把第二月解释为这个修行之后捏目所成的啊，哎，这样可能会这个和这个经文的这个经义啊更能契合一点。也就是说是你造作出来一个清净的这个真心，造作出来一个圆觉的这个真心，哎，实际是这个虚妄的，实际不是这个第二，实际不是这个真正的月亮。但凡你看到天上有两个月亮的时候，那两个都是假的。天上只有一个月亮，怎么会有两个月亮呢？只有一个月亮，不会有两个月亮。你但凡看到两个月亮的时候，你就知道了，这都是假的，但不是真的。所以这就是你的所说的第二月，这不是圆妙真心，哎，这是你捏这个造作出来的。哎，这是就是打比方这个说修行。但是呢，这个和这个月影和空中华其实还是有点点区别。也就是你修行所造成的这个境界，哎，所造成的这个清净的这个影像，它和月亮落在这个水里面所现出来的一个影子还是有本质的区别。也就是你第二月是依于什么而有的？依于天上真正的月亮。你因为在看月亮的过程中你错认了，所以才有两个月亮。但是月影呢，仅仅就是天上的月亮倒映在水面形成的影子，那么我们所说的山河大地、日月星辰啊、身心世界啊，其实都是月影，它不是第二月，它仅仅是我们真心所显现出来的一个影像而已。那么你要契入真心的时候，这时候才会产生所说的第二月。所以这里面就有一点点微细的，我觉得这是有一点点这个微细的这个差别的。哎，不能把第二月当作是月影，也不能把第二月当作是空中华一样，哎，这不一样。所以如果说是真正的月亮呢，它就是本自圆满、本自清净、本不生灭的，也就是说真正的月亮不需要你造作出来，造作出来一个不生不灭，造作出来一个不动不摇啊，不需要这样。真正的月亮它本来就是如此的，本来是寂灭的，本自是圆觉的，也不是你修正所能达到的。哎，不是说是你知是空花即无轮转了，不是呀，并不需要你知一次你才知道它是这个无轮转的，它本来就没有轮转，和你知和你不知了无相干。所以也不是你造作所能及的，哎，你造作出来一个什么的什么样的这个境界都不是这样的。所以我们说这个登地以后正道之后打开本来见性，说是初地也好，哎，到初地到这个八地之间，在初吸气的过程中，实际还是一个造作的一个过程，哎，就是说是它在这个过程中呢，还是通过一个造作有为的一个过程在初吸气，哎，所以只有到这个八地的时候彻证无为，真正 正正道无为了，彻底不动了，这才到不动地的这个境地，这地方才能去除这种无为的这种影像，哎，去除这种有为造作的这种影像在。所以不是说是一下子一蹴而就的，哎，我们如果从这个修行的这种次第性来讲嘛，确实这个最开始正道的时候，确实这个正道了之后还要出习气，哎，还要有这些造作，还要有这些这个修正在，还要做功夫呀，哎，确实是如此。但是呢，到真正到这个八地的时候，这时候才能彻证无为的时候，这就远离了种种造作，不是你造作所能企及的。哎，所以这是有区别的。但是从这个圆觉经这个圆洞教的这个角度来讲，从这个文殊菩萨这个直气根本的这个角度来讲，那就是这地方告诉你第二愿，也就是你的这个真性，你的这个圆觉妙性，和你修不修，和你造不造，和你知不知是没有关系的。哎，没有关系的。所以后面紧接着会说到这个知识空化即无龙转，说完之后紧接着又说到这个比知觉性犹如虚空，哎等等，又把这个知也一并扫荡掉了。哎，说到这个既不是知，既不能说无知觉性，也不能说有知觉性，到这地方这个无言之言没法言表的时候，才能契入这个圆觉妙性。对，这就是说是这个说到这个第二愿的时候，哎，它不是造作所形成的，只有这一个这个真正的这个圆觉妙性，再并没有别的东西，再没有别的东西，这就叫唯此一真实，我与我亦无三，哎，只有这一个究竟真实的，所以称之为流出一切清净真如，菩提涅槃及波罗蜜，哎，这就是。实际是对这个圆觉的这个定义，哎，就是依圆觉而流出一切清净真如，菩提涅槃及波罗，也就是其心本自圆觉，那流出的一切都是圆觉的。到这地方，你还有哪有所说的这个影像呀？也没有所说的这个空中华了，也没有所说的这个月影了，更没有所说的这个第二月这些种种的这些了，这一切都是圆觉自性。所以这就是对这个。对这个这个自生相和自性相啊，用比喻来解释，哎，比喻这个空中华和第二愿，尤其对第二愿的时候，实际是还是要这个有一个这个它是这个修行所成，有大概有这样的这个认识，我觉得应该是这样。然后紧接着就说是前面用打比方的形式把这个无明的这个样貌，哎，这个。说了，然后紧接着其实说到的就无明的体性，无明的体性它是，也就是它不是实有一个无明，它是空寂的。所以说善男子空实无华，病则妄执，也就是说空中呢实际并没有这些乱起乱灭的这个华相，哎，你所说的这些声相呀心相呀都在这乱起乱灭，你认为它是实有的，实际有这些东西吗？实际没有这些东西啊，这些身心所说的这个乱起乱灭的这些东通通都是没有的。所以同时也就是说是无明也是这些这个乱起乱灭之相，哎，也不是实有的。这个圆觉妙心中没有这些东西啊，哪有这些东西啊，只是说是病者妄执故，病者妄执的这个前提是先生病了，就是先以无明之故，因为无明之故所以才妄执，妄执的具体内容就是身相和心相，也就是先有了无明，哎，有了无明你才造作出认为有自己的这个身相呀，啊，要有个心相呀，哎，这样才是这个有一个这个次第的一个过程。所以像这个十二因缘里面讲的时候，无明缘行，哎，无明一下子不是说是就产生这个生死轮转了，它也有过程，无明缘行，行缘识，识缘名色，名色缘六入，哎，等等这么一个过程生出来的这个生死之相。如果从这个大乘起行论里面他讲的时候，稍微又对这个过程又更细一点，就说是这个一念不觉生三系，哎，境界为缘长六粗，就是这个三系六粗这些这个执着相现业智相业相镜相是怎么起现的，然后这些这个所说的六粗是怎么起现的，如何产生出这样境界啊，还有这些影像呀，怎么生起来的，对这个过程又描述的这个更详细了。但是不管怎么样，它都是先有无明之故，有了无明才有了后面所说的这些身相也好心相也好这些误以为实有的这个东西，所以根本在无明这个地方。 所以紧接着就说是有妄之故，哎，妄之就是无明啊，哎，就是有这种妄之之故，所以非为获此虚空自信，亦复迷彼实华深处。哎，这个地方其实说了两种错误的这个认知。第一个就是虚空自信，什么是虚空自信啊？也就是以虚空来打比喻，哎，比喻的是什么呀？比喻我们这个圆觉妙性，哎，圆觉妙性是其体空寂，清净无物。哎，这就是这个我们的这个这个圆觉妙性的特点。但是呢，获此虚空自性，就是对这个当体空寂本来无一物的这个圆觉妙性，哎，它是本自无生的。这时候呢，产生了这个迷惑，迷惑把这个无物变成了这个有物，无生变成了有生，空寂变成了不空呀。哎，就是本来它是空空荡荡了无一物的，但是因为迷惑之故，所以它就变成不空的了。本来是无生无灭的，无起无灭的，但是呢，因为这个迷惑的原因，所以就变成了有生有灭。哎，这就是有这个生死轮转。哎，本来是空寂的，这时候就变成了不空。所以这就是这个获此虚空自信。另外一个就是说是所说的这个实华深处，这个翻译呢其实稍微有点拗口。这个实华深处，我们前面所说的这个是叫这个空中华，哎，前面是应该是叫空中华才对。这个实华深处呢，并不是说是这个空中华实有而就成了实华，不是这个意思，是说的是这个空中华深处。它的深处是什么？就是这个空中华的这个深处，实际是眼翳，也就是你眼睛生病了，你才看到这个空中华。但是你不能认为这个空中华是从虚空中来的，虚空中怎么会生出这些空中华呢？虚空中不会生出这些是这个空中华，这个空中华灭掉之后，它也不会归到虚空中去，是因为你眼睛有病了，你才能看到这些空中华。所以对这个空中华的这个深处呢？哎，本来是没有的，哎，他就这个误以为是这个从虚空中来的，这就是对实华深处了产生了这个误解。哎，实际这个实其实就是实际这个空中华的这个深处呢，说的是演绎而不是虚空。哎，这就是两种迷惑。第二个，这个所说的实华深处的这个稍微有点绕，这个实是说的实际真实的这个空中华的深处呢，它是在演绎而不是在虚空。所以由这句话里面，其实就说了这个有妄执而产生的这个两种迷惑，一种呢就是对这个虚空自信产生了迷惑，另一种呢其实就是对这个空中华实际的这个深处产生了这个迷惑。哎，这是两种迷惑。紧接着就说是由此妄有轮转生死，故名无明。哎，就是什么叫无明啊？就是因为这个妄执之故，哎，所以迷惑了这个虚空自信，哎，也迷惑了这个实华深处，哎，所以才有了这个所说的这个轮转生死，哎，以此而名为这个无明。这就是对这个前面所说的这个云和无明，一直到这个不明无明，这就是对无明的定义、无明的相貌进行了一个这个描述。这地方所说的这个轮转生死，实际就是轮转是有这个变坏不停，或者是头出头没的这种意思，或者叫变形一体啊，改头换面啊，哎，有时候就说是这个。这个人死为羊，羊死为人啊，或者是在这个六道里面生来死去啊，这就是一个轮转的一个过程，是生生不息、无穷无尽的。其实就是有时候打比方，就像这个旋火轮一样，哎，你拿一个这个火头呀，你要一直快速的这个旋转的时候呀，好像看起来是一个火轮，实际它只有这一点点火源，哎，只有这一个这个小火头，但是你快速的旋转的时候，就形成了一个轮转的一个火圈。这实际这就是这个误解。所以由这个以上的这个两种迷惑产生了这个在这个本无生死处而妄认为有生死轮转。这是根本，就是以这个生死轮转，哎，这些无明是这个本来没有的，但是是迷惑之故所以产生的。妄认妄有就也就是意思就是不是实有。 只是众生迷惑了而已。如果能够返本还原呢，一念觉醒，这时候能动正无生，知其源，也就是不随着这些生死轮转跑，刹那之间这个停下这些妄想颠倒，其实这就是警觉，这就是顿正无生。离此之外实际没有另外的这个修行，我们都是一直随着这些外境认假作真，在这地方轮转不息，心心念念生生灭灭，一直跟着这些跑，这就叫这个轮转，这就叫轮回。如果是这时候刹那之间停下来了，不随这些外境跑了，不随这些心念跑了，这时候其实就是顿证无生，知其缘觉了。还有另外的一个觉性吗？还有另外的一个缘觉吗？也没有了。这时候生死呢消云荡尽，就是没有生死了。这时候刹那之间哪有生死可言？没有生灭可言。所以这个解脱歌里面有时候就神头鬼面有多败，返本还原没歇的，就是你看起来好像是生来死去，这个一段一段有这样的生死啊，好像有各种各样的这个六道在这地方轮回啊，但是呢实际你这地方妄想心歇下来的时候，这个根本没有多余的东西，这就叫返本还原。所以老人在律论明心见性里面讲这个明心见性的时候，定义实际就是息下狂心见真性，就狂心歇下来了，不随这些这个轮转的这个生灭，不随这些轮转的生灭不停的这些景象假象跑了，这就叫歇下狂心了。歇下狂心了实际就是你怎么能歇下狂心来，这就依于缘觉自性故，依于缘觉妙心，自然而然歇下来了这个狂，这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见的真性，真性就是这个缘觉妙心啊。所以你不要小看这个一念警觉，这一念警觉呢实际就是最后彻证缘觉的这个根源，这就像始觉一样，这个始觉光明和这个缘觉光明是本体是一致的，但是呢这个觉性你只是不够圆满而已，但是这个本质是一样的。所以不要小看这个觉知性，就是我们在这地方要这个从这个妄想颠倒中这个抽离出来，或者说是不随这些妄想颠倒跑，只有一个觉知性。所以这个有时候说知之一字众妙之门，只有这个知，这样才能从生死中解脱出来。所以后面会说知是空花，既无轮转，亦无身心，受彼生死，或者知坏即离，离坏即觉，这两个知字呢实际就说是说的是同一个意思，就是说的这个觉知性。所以在这地方刹那之间一念警觉，这就已经从生死之中挣脱出来了。所以了生脱死没有多余的方法，或者是没有多余的路走，奈何呢众生我们都是在这地方认假作真惯了，或者就是这种执着的这种势头或者是势力，这就叫行运啊。这个行运太炽盛了，太炽盛了，导致你没办法停下来，狂心歇不下来，或者是在这里警觉的时候提不起来，这就是所说的这个，这个习染。你能够知道这些空寂的了，那还能停不下来，这就是习染，这就是后面所说的这个出习气的一个过程。你如果你连它是假的都不知道，你都不知道自己在认假作真，那你说什么习染啊？你就连习染的这个说出习气的这个余地都没有，就是你都不知道他是在认假作真，你哪来的习气可出啊？就没办法，无从下手。你只有知道自己在认假作真，我知道这是假的呀，但是呢，奈何自己这个做不了主呀，一直在这地方随着这地方认假作真。我也知道不应该认假作真，但是呢，就是会动心啊，就是随着他跑啊，这时候就是所说的出习气的这个过程。也就是先要了知，先要正道正知道，所以这就是所说的这个刹那之间契入这个无声，顿证无声，知其缘。所以从这个云和无明一直到这个这地方故无明，这就是对这个无明的定义，对无明相状的一个描述，或者就是实际就是我们对无明的这个误解，不清楚什么是无明。也就是有时候我们老是在这个说无明啊，老人很简洁的就是自性本明，忘其一念认明，这就是对这个无是无明的这个定义。其他经里面呢也老是提无明，也未必就是对无明有一个准确的定义或者是详细的定义，但是圆觉经这个经里面它就是不管提到任何东西的时候它会给你一个定义。他对什么是随顺这个凡夫随顺觉性啊，未如地菩萨随顺觉性啊，什么叫这个入地菩萨 随顺觉性啊，它都有准确的这个明确的这个定义。什么是这个二乘种性啊，什么是外道种性啊，或者是什么是差体种性啊，它也有明确的定义。什么是善知识啊，它也有明确的定义。什么是什么他有定义。什么是三摩波提，什么是禅那，它也有定义。什么是无明，它也有定义。就是原经理文里面明明确确会告诉你，我这个说无明的时候说的具体的内容是什么。这就是这个圆觉经的有时候的这个特点。它是对各种这个我们经里面提到的这些名目都会有这个实质内容的这个定义的。所以实际重要的这个说的内容呢，实际并不是来告诉你什么是无明，而是通过解释无明这个事啊，让大家知道这个无明是如梦如幻，它不是实有的，是自己的这个错觉，是我们自己的这个错觉妄执而已。也是同样就是既在解释无明的时候也告诉了这个断无明的这个方法。就是无明是妄执之故，那心不妄执，那自然而然这个迷惑不生，不生一切外法，这就是所说的这个永断无明方成佛道的方法。就是你在这地方妄执嘛，别妄执，就这么简单。如何做到别妄执？没有如何，就是别妄执嘛。或者说你所学的八万四千种法无非就是让你不妄执而已。再哪有例外的东西啊？没有例外的东西，就是妄执之故才有了这些东西嘛。那我别妄执，这就是自然而然回归到本性之中去了。那如何做到别妄执呀？上根利器，这就是开这个文殊菩萨章节，他自然而然就明白了。如果是中下根器呢，他就不行，对这个不妄执不明白啊，后面就会各个方便法就生出来了，依于这个什么他来修止啊，修这个三摩钵提观啊等等呀，这些方法都有了。这就是八万四千种法都是依于众生的这个心歇不下来，心不吭这个歇下来这一缘故呢，才有了这个种种的这个法，所以心生的种种法生，就是这个意思。所以若能不迷惑呀，自然一法不生，这就是永断无明方成佛道了。这就是对应着前面所说的永断无明方成佛道而解释的，就是说是让大家不要对这个无明有一个错误的这个认知了。这就是对无明样貌的描述，紧着就是说是善男子，此无明者非实有体，就是说完无明叫什么样貌之后，紧接着告诉你这个无明不是真实有体性的，也就是这里所说的是这个无明的体性啊，也就是仅仅是假名而已，体性空寂，并非是实实在在有一个无明可断，并不是实实在在有一个无明这样的东西。你要在这地方觅这个无明，你要找这个无明，无明在什么地方呀？觅之了不可的，就是没有一个无明，你有一个真实的无明，你可以找出来啊。你找来找去，找来找去，就根本找不到一个真实的这个无明。所以这就是细细推究起来呢，就是实的呢这个无明实性即佛性。就是你真正要是在这地方细来细推究去这个无明的实性，无明实性就是无明的根源在什么处呀？实际就是无明的根源在佛性。它的实性就是佛性，它不是说是这个从别的地方而来的，是因为有觉，所以不觉之故，妄执之故，就叫无明了嘛，就这么简单。所以就说是这个它的本质呢，实际就是圆觉妙心，依于这个圆觉妙心呢，才有的这个无明，才有的不觉，也就是你在这地方本自圆满，本自觉悟，但是呢妄执之故，这就叫无明嘛，依无明之故，所以就有了不觉。所以若没有这个圆觉妙心，哪说什么觉与不觉呀？就说是没有这个圆觉妙心了，你说觉和说不觉有意义吗？就没有意义了。所以楞严经里面说，如圣如性，外及山河大地，先是这个金真妙明中所现之物啊。也就是说是所说的这个身心世界山河大地，实际呢这个都是我们这个圆觉妙心中显现出来的影像，其实就是这个意思，实际就是找无明，实际没有一个无明可的，它的根本体性还是我们的这个圆觉妙心。所以紧接着又打比方说，如梦中人，梦时非吾，机智于行了无所得，如空如众空华，灭于虚空，不可言说有定灭处，何以故？无生处故。这就是后面又紧接着这个用比喻的方式来解释这个此无明实无有体，就是这个无明呢实际是没有这个体性。对，就好比做梦里面一样，梦里面实际好像一切都是 真实的。这个所说的这个梦实非无，这个非无呢，就是说是好像有，就是好像有，就像说梦里明明有六趣，绝后空空无大千一样，梦里面明明是好像有这个山河大地，有这个六道轮回啊，这就是梦里面的时候，这些这个生老病死呀，成住坏空啊，好像真真实实的一样存在一样。但是呢，等到醒来的时候，梦里面的一切景象，你想这个梦里面的生死从哪来啊？好像生死在什么地方，好像找也找不到了。所以等到醒来的时候，梦里面的一切景象呢，都了不可得了，都没有了。就是是你不可能说梦里面梦到这个在家放了一块黄金，这个醒来说我找一找这个黄金在什么地方，但实际不可能找到。所以这就了不可的。所以说梦里面是有身心世界的，是有生老病死的，是有在这地方生住异灭，成住坏空，种种变化，轮转生死的。但是呢，纵然这一切好像看起来真真实实一样，无非就是梦幻一场。就是我们现在把任何东西当作一个真实的东西来看待，就是身边再执着的这个金银财宝也好，七彩子路也好，你再把它当真，总有你这个突然灰飞烟灭的时候。这就是所说的这个无常。就是说是梦里面的这些景象呀，你看起来是真的，好像我们也真真实实的在里面，但是你刹那时间醒来之后，确实就是了不可的。所以有时候这个就说是人家说呀，你要是找一个这个找一个善知识嘛，找一个真正的这个老师，这个真正的老师，他可能就说是他不会告诉你这个不会把你这个身边的这些美妙的给你创造一个美妙的这个世界，让你待到这个地方。他要做的就是应该让你从这种迷梦中醒来。你不管做了一个再美妙的一个梦，或者说再神奇的一个梦，但是呢，他能让你从这个梦里面醒来，这就是真正的这个善知识。这就是真正的这个老师。如果是他只是给你见到了一个更大的一个梦幻，认为自己这个住在一个更大的一个虚幻的这个景象里面去，那这个虚幻的景象再美妙，它也是虚幻的，它不是真实的。所以这样的人呢，就不能称之为善知识。所以有时候就说是说有些人他以神通来这个这个度化众生呀，或者接引众生呀，或者以这个像这个种种方便啊，先以预勾签呀，买令众生的这个愿望呀等等，以这样的这个方式，好像让大家在这个梦幻之中又好像做了一个美妙的梦一样。其实这样没有任何益处嘛，不如直接让这个让他从这个梦里面醒来。实际是我们自己不愿意醒来，实际不是说是让别人叫醒来，是我们愿意沉浸在这个美妙的这个梦中。就是醒来是太残酷的，你就是认识到这个真相是没有一点意义的，就是或者是没有一点意思的。但是呢，就是我们不愿意醒来，实际是我们自己不愿意醒来。所以因为你等到醒了之后发现就一切了不可的，这里面梦里面所执着的这些所经历的这些毫无意义，毫无意义。所以这就是绝后空空无大千，没有了。一警觉之后，大千世界、山河大地之间、日月星辰早都消陨殆尽了，还哪有这些东西啊？没有这些东西。所以这些打比方呢，就是上根利器的人听到之后，就是立马明白，原来一切都是梦幻一场，不是真的。那么执着自然而然就不生了，了无挂碍。二祖有一个这个有一在这个还讲演录啊，还是哪个里面啊？其实讲到一个很有意思的，他就说这个凡事呀不可太认真，当然一切是如梦如幻的，当然不可太认真，认真了呢就很痛苦，就是总觉得这个有种种这个不如意啊，或者是这个种种的挂碍啊等等吧，这些都算是这个痛苦。所以你太认真了呢就有点痛苦，但是呢凡事呢也不可以太认假。你总认为它是假的，好像对一切都没有意义，一切都这个觉得无所谓，这样呢太认假又这个毫无生趣，所以就是既不能认假也不能当真，所以真假斗不住，当体入于这个中道的意志。这二祖在这个二祖在遗骸讲演录里面大概好像提到这个，实际就是这确实是这个对待这个 对待这个我们所说的这一切，应该有一个这样的这个态度，就是你认真的时候呢，就提醒自己，哎，这个不是真的。你如果太觉得这些无所谓的时候呢，应该去认真对待这一切事，就像做事一样，你应该好好去做事嘛，就应该这个在人世上去历练呀，对这个世间的这一切规律啊，都应该了知呀，人心的这个特点都应该了知呀，你不应该不在意它，不理睬它呀，这些都是在这个摸爬滚打中，自己在这个试镜中历练的时候，真正历练其厚德之就是从这起的呀。你对这一切都不愿意操心，不愿意上心，你都不知道大众生活在一个什么样子的这个环境中，你都不知道他的痛苦是什么，他的烦恼是什么，你怎么去接应他，你怎么去开导他，你怎么能去给他给一个真实的哀乐处呀？这就不容易起厚德之。所以当年的这个是当年的善财童子呀，五十三财呀，就是弥勒菩萨说根本之以德，但是厚德之未有。哎，就是你根本之已经得到了，根本之已经得到了，那无关紧要呀，就是自解脱，没有这个没有这个问题了。但是呢，你如何能让这个一切众生也得到解脱呢？那就要这个度众生，哎，都要在世境中磨练，以此来启发这个厚德智。哎，厚德智这个东西呢，实际也就是在世境中磨练中开显出自己本有的这个智慧光明。你原先虽然证得了这个本体，但是呢，它的功用没有显发出来，就像这个如来藏里面还藏了如来的功德，这个功德你还没有开发出来、开显出来，所以要通过这个世境的历练啊、磨练啊，才能真正显发出来它的这个作用。所以这就说是，这个对待这个周边这一切二祖讲的一个态度，实际就是真正要是这个通过经里面说这个一切如梦幻啊，要是真能体会到正知道的时候，确实是应该是不生执着，哎，就是对这一切的这个所说的这个身边的这一切呢，一个执着是应该要放下的，就是你对这个身边的这一切所有的执着，就来源于这个认假作证，来源于认假作证。如果是都知道如梦如幻了，那就说是无有这个执着，无有挂碍，无有恐怖，这就是心经里面说的了无挂碍，当下解脱。但是呢，就是我们大部分人实际就说是会这个追着前面的这个问呀，就说是既然说一切都是梦幻一场，那梦里面的这些东西它这个灭到什么地方去了？梦里面我好像觉得它真真实实有啊，那醒来的时候它梦里面的这些东西灭到什么地方去了？这就是大部分人会这个问的这个问题。实际就说是这你还要这么去问啊，就证明还是没有醒来，还是把这个梦里面的这个东西当作实有了。所以佛就后面就会回答到，就像这个空中华，就打比方说像空中华一样，哎，你眼睛好了，你自然而然看不到虚空中这个空中华。但是你不能说，哎，我看不到虚空华了，我就说这个，哎，空中华是一定是在这个虚空中灭掉了。因为这个空中华本来就没有生过呀，你本来就没有生过，你说它像什么处灭呢？只是说你眼睛生病了，你才误以为有空中华，眼睛好了它自然就没有了嘛。你就不能再紧接着去追究说是我这个原先执着的这些空中的华是不是在哪一处灭掉了，这就是不能有这样的这个认识。如果还有这样的认识，那就是把空中华还是当作实有的。所以就像我们的这个有些人会问啊，禅宗里面有时候会拿楞严经去问啊，就像楞严经里面说，若人发真归元，十方世界悉皆消融。他就问十方世界悉皆消融，那我们这个住的这个山它上哪去了呀？当然这是从这个启发学人，不要落到这个空无断灭的这个角度来讲。但是实际呢，从教理的角度讲的话，就说是你这个一人发真归元，十方世界消融了，你不能说这个消融的东西灭到什么地方去了，因为它本来就没有生过，你怎么能说它灭到什么地方去了呢？所以你再来说这个世界为什么没有消融掉，有什么意义啊？就是没有意义了，你这么问就是没有意义了。这就是从教理的角度可以讲，但是禅师家呢，互相这么去问的时候呀，他是以启发学人的这种角度去讲的，他是作为一个契机，让他从这地方活起来，不要死到句下，大概是这个意思。 所以经里面会就讲啊，以无生故，所以这些空中华它本来没有生，本来没有生过，所以也就不能称之为灭。那没有生起过，怎么能叫是灭呢？就像我们说这个把这个死灭掉，哎，把死灭掉是因为生有生之故呀，有生之故必然有灭啊，所以你要灭死，首先要灭生。生是依于什么而来的？依于这个有而来的。那要灭掉这些有呀，一直灭到最后把这个无明灭掉。那么无明是从哪生起来的？哎，突然发现无明没有生过，无明没有生过，要灭什么无明呢？是这地方就叫无无明，亦无无明尽。哎，就说我们一直在说灭无明，灭无明，断无明，但是断来断去，突然发现无明根本没有生过，你断它干什么呀？它本自无生的，它自然而然就没有灭啊。它无生无灭，就是说是它本来是虚空的，本来是空寂的。你上一直追着它这个东西，追着一个虚妄的东西，你在这地方做功夫干什么呀？这就是我们从一个有为造作的过程，哎，弃入无为的过程。就是我们一直在这地方灭无明，断无明，这就是一种造作呀。突然有一天，你回头转脑了，发现哎。这个造作不对，哎，就是弃入无为的这个契机来，所以这就是所说的这个无生故，哎，所以没有灭除。就关于无生呢，实际就是在这个龙树菩萨的这个啊中观里面，其实讲的就比较透彻，就是什么无生呀？当然就是从这个从这个诸法不自生，亦不从他生，不共不无因，是故知无生。哎，从这些角度，其实细细的这个论述的时候，就像一切法都没有生过。我们所说的这些任何一法，这个从细微的这一处一个微尘也好，或者到宏大的这个所说的宇宙乾空也好，你拈出来之后，你细细去分析它，都没有生过，哎，都是不是自生的，也不是他生的，也不是共生的，也不是无因生的。你分析来分析去，它本来就没有这一切东西，只是假名而已。所以这些东西，你在这个中观的这个角度去认识的时候，它就是没有的。你所说的这一切仅仅是虚假的名目而已，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弃入无声的时候，你也可以从这个从中观的这种逻辑的这个角度，哎，或者义理分析分辨的这个思维的这个角度去真正的这个踹析，哎，认识什么叫无声，哎，就是从这个角度，可能你分析一切外法，分析来分析，确实一切外法都是无声的，哎，没有一法是真实的。这时候呢，也自然而然能熄灭对一切诸法执着的这种一切诸法实有的这种执着，能熄灭这份执着。所以无生故无灭。那么空中华也是如此，也就是无生无灭。一切诸法呢，都是如此，都是不生的。也不是说是实际有一个生处和实际有一个灭处，没有一个来处，自然而然没有一个灭处。所以无生无灭称之为寂灭，也就是诸法本自寂灭相。哎，不是说是你造作出来的一个寂灭，它本来就是无生无灭的，所以你开它乱起乱灭，实则是刹那之间都融归于寂灭之中了。这就是本来寂灭，本来清净，本来解脱嘛，本自涅槃嘛，就这个意思。所以说本来圆满，就是从这些角度，就是诸法无生的这个角度分析来分析去，没有一法可生，没有一法可灭，无生无灭呢，那自然而然就是本体解脱的。所以我们在这地方如果说观心的时候，你就自己能体会到，就是我们的观那个心心念念，你看你那个心心念念好像以为有生处，你再细细去看，那也没有生处。你看它生起来的时候能住住吗？它没办法住，就像你喜欢吃这个东西一样，你这时候想起来要吃这个东西，哎，你让它一直想着吃这个东西，那是不可能的。刹那刹那在生灭，刹那刹那在变化，但是它灭又灭到什么地方去了？你再细细看的时候，这一个念头灭的时候，它也没有灭处，所以你看来看去发现说是，哎，它既没有生处，也没有住处，也没有灭处，它不就是当体空寂的吗？就像如蛇自结一样，就像蛇打了一个结一样，哎，我们以为它是实有的，就执着在这个心念上了。我们细细去观察的时候，它这个心念就像这个蛇结的结一样，自然而然就开掉了。哎，这就不是说是你要去这个修道让他去解脱，修道让他去这个解开束缚，而是说你观察来观察去，他说本来自然而然就是解脱的，自然而然就是远离这个生灭的，哎，这时候呢就是弃入无声，哎，这就是所说的真正的这个解脱和涅槃，哎，这是落入一种弃入一种无为的这个境地。 所以这个一切法呢，本自无生，本自解脱，本自涅槃，这就是诸法的这个本来面貌，也就是诸法从本来常自寂灭相，这就经里面说的诸法从本以来都是这个寂灭相，也就是你所观察到的了知到的万事万物，它时时刻刻都是寂灭相，没有一个是生灭相。我们所说到这个生灭啊，这是方便说，我们所说到无常呀，这都是方便说，是为了消永众生对这个实有的这个执着，消永众生对一切外法实有的这个执着。如果只从这个真正究竟的角度，从真正这个圆动这个角度，圆教这个了义的这个角度来讲，那一切法都没有生，没有生过，常自寂灭相，这还有什么执着可灭啊？没有执着可灭的，没有一份可执着的这个提防了。就是你所说的那个执着，能执着到什么地方去呢？执着到某一个法上吗？这个法上都是空的，你哪来的执着呢？所以这自然而然就入于寂灭相。对华严经里面说，一切法无生，一切法无灭，若能如是解，诸佛常现前。所以要证佛道，就知道要了知道一切外法无生，一切外法无灭。所以这就是通过这个打比喻的这个形式来解释这个解释这个无明，没有体性，无明也没有生处，也没有灭处。所以紧接着说，一切众生与无生众，望见生灭，是故说明轮转生死。什么叫轮转生死呀？这地方就是说，这个与无生众望见生灭。前面说这个空中华无生无灭，这里面其实就说是进一步，就说具体指这个空中华是什么。前面空中华是打比方啊，说空中华无生无灭，这里面具体就是说的是空中华，实际就说的这个轮转生死。也就是说轮回生死，这是有啊还是无呀？这里面佛实际回答就是，实际这些无明以及所说的这个生死轮转本来就是没有的，本来就是无生的，只是众生呢在这个无生的这种实相中，本来无生的这种这个实相之中呢，妄见之故，所以才有了这个生死轮转的种种相状。所以这是有妄见才有的生死轮转，如果离开了这些妄见，哪来的这个生死轮转？所以这个禅宗里面这个百丈禅师啊，他就说这个灵光独耀，窘脱更尘呀，什么带离妄缘，即如入惑。不是说是你要这个证到一个这个佛果呀，是说你能刹那之间离开这些妄知妄见，离开这些妄念攀缘，这就是如入惑。离开这些妄缘就是如入惑，也就是说是你从这种妄见生灭中抽离出来，这就是契入真心，契入无生法忍，这就是认得无生法忍。所以无生法忍的忍，有这个老人解释的时候有认可的意思，就是认可一切法无生。我们是不认可一切法无生，我们认为一切法是有生的，恰好应该是这个一切是恰好他这个真实的应该是一切法无生的。所以这就说是你能认可一切法无生，这就是所说的正道无生法忍，不是有另外一个这个无生法忍，也就是不要把这个佛法的这个有时候说正无生法忍啊，束之高阁或者是高推甚进，没有任何意义。你就是通过这个正确的知见去认识一切外法，认识一切外法是当体无生的，那就是无生法忍，没有离此之外没有一个更高妙的无生法忍。所以这就是用这个是解释这个生死轮转，生死轮转也是妄见而有的这个生灭之相。所以紧接着就说到这个前面说到这个无明的这个相貌，然后说了这个无明的这个体性是空寂的，然后紧接着就会说这个断无明的这个方法，也就是善男子，如来因地修圆觉者，就是如来在因地的时候如何这个依于圆觉而修行啊，依于圆觉而修持啊，就是知是空化，即无轮转，亦无生心，受彼生死，非作故无，本性无故。记着这个话，这个话对我们还是有用，对我们这个修行来说是有用。二祖在这个后面注解的时候就说是我们可以经常是念诵这个话，就是念这个或者有时候经常想一想这个知是空化，即无轮转，亦无生心，受彼生死。这个我看那个禅这个我们这个 汉传佛教的这个禅门客诵里面，好像这个偈子呀，好像是没有的。我不知道，我可能这个看的少，这个偈子好像是没有的。但是我在这个其他这个其他的这个这个里面的这个客诵集里面看到有这个话，哎，就是知是空花即无论者，亦无生心，受彼生死。这是客诵集里面，他就把这一句当做这个客诵集里面每天要诵的一句话，哎，是其他这个里面有。对，二祖提意思就是说是实际可以多念啊，或者多诵一诵，就是有时候啊、有助于我们这个突然间这个能够契入这里面的这个意志，哎、实际确实也有用处。就是说你其实真读，经常读一读，好像一来呢时间久了这个意志能明白，二来好像这个心量确实会越来越广大。所以前面佛回答的时候呢，就是说指的这个指出这个这个经的这个宗旨呢，实际就是圆觉大陀罗尼门，哎、实际就说是、无上法门有这个大陀罗尼门名为圆觉，这就说出来，这实际就是顿悟到这个地方说，如来因地修圆觉者，哎、所说的这个知是空花即无论者，这个呢，实际就属于顿修，哎、就有些地方说顿悟顿修呀，顿悟渐修呀，哎、这个渐修顿悟渐修渐悟呀等等，有分这样的这个方法。实际就是这地方是顿悟顿修，也就是如来于因地修行呢，是依于缘觉而修行，这地方就有区别，不是依于生灭妄心。我们如果是依于这些这个六尘缘因的这种虚妄生灭的这种心，以此而来修行的时候呢，永远证不得这个无生无灭之佛果。所以要依于缘觉，缘觉是不生灭的，缘觉是清净的，缘觉是本自圆满的，依于此而修行。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说老人叔叔在这地方讲就要打开本来见性啊，打开本来见性，也就是只有见性了，证道了，以此才来真正踏入修行，这是对大部分人来说的。哎，这实际就是说是适合我们现代人的这个根器，也就是离俗顿悟，哎，尘雾冰消，是非见处，依次离境。现在这个顿悟离体，然后在事情上磨练呀，做功夫呀，哎，实际这适合我们大部分人。在这个圆觉经里面，实际在后面的这个威德自在菩萨章节讲到这个，这个奢摩他啊、三摩波提啊、止观的时候，实际就能更清晰的，更清晰的这个明白。实际我们现在所说的这个，先打开本来见性，再在世上磨练出习气，就跟那个威德自在菩萨里面说的这个，先悟圆觉，再依于这个奢摩他、三摩波提或者禅那来证入这个寂灭真心是一样的。就是先打开本来见性，悟到这个净圆觉心，悟到这个圆觉妙心，然后依此而来在世经上磨练，勤除习染，哎，最后到彻证圆觉，这是一个这么一个过程。所以在这个当然在文殊菩萨章节呢，这是对上根利器来说的，就是说前面所说的这个圆觉的有圆觉自信呢，说这个圆觉妙心之后呢，这就已经这个上根利器的人已经在这地方明白，也自然而然有这个顿修的这个法门。就是知是空花即无论者，所以说是依于圆觉而修行，不是依于这个生灭的这种妄性而来修行，实际就是不仅仅是这个如来这个因地修行是依于圆觉修行，实际是一切众生要证正道呀，要成佛果啊，实际也只有依于圆觉而修行，也就只有打开本来见性，这是成佛的唯一一条路，离开这一条路永远都没办法成佛，只有打开本来见性，以此为因，才能正道，才能成就真正的佛果。所以离此外就没有第二条路啊！所以说这个识字本心，见字本心，若不识本心呢，学法无意义，就是在不识真心之前呢，都是盲修瞎练。所以首先要认识这个圆觉妙心，不管是从老人说这个第一要正知见也好，要这个打开本来见性也好，实际都说的是这个意思。就是认识这个圆觉妙心，不识这个真心呢，那修法呢都是依于生灭妄性而修佛，这就是因地不正，果遭愚痴。所以这个圆觉妙心呢，实际就是老人说的很清楚，就是一念不生寥寥分明的灵知之性，即是当人的本心，这就是所说的妙圆觉妙心。体会到之后呢，一把琴来，这样呢就说的一生参学是必，就是参学啊，你参学是为了干什么呀？是为了见道呀，这就人能体会到一把琴来呢，那就这个见道了，证道了。但是证道了，是不是真正的这个了手了呀？没有，所以后面还有这个所说的这个。 事项渐修呀、事项出习气啊，历练啊，才有这样的这个功夫要做。当然这是对中下根人来说的，上根力气可能一了一切了了，一了一切了，动正动物动修，动了生死，彻正圆这个佛果，这也可能上根力气有这样的这个人。当然文殊菩萨章节来讲的话，肯定是对这样的人来讲的。对，认识到这个真心之后呢，圆觉妙性之后，自然能了知一切诸法是当体空寂，是空华相，也就是只有依于这个圆觉妙性而了知，妄本是空，从来真是妄，而今妄皆真呀，待复本是性，更无一法性呀，这就是只是恢复自己的这个本有面貌。所以这个认识到这个一切虚妄的当体空寂，自然而然生死轮转就熄灭了，没有一个生死可言了。所以生死轮转熄灭，哪还有一个能证道的人呀？哪还有一个所证的这个道呀？所以这个能证道之者和所证之道，亦是入于空寂。这就是说是没有这个身心，能证之人所证之法一并空寂，这就顿然超出生死，这就是顿修，顿证，顿出生死，顿超生死，这就是这个顿悟法呢，这是真正的这个顿悟法。所以到这里面呢，有时候就会这个有产生误解。其实就是这个地方还是虽然说了这是顿修的这个法门，但是呢，我们在这地方就一听之是空花寂无轮转啊，这地方其实还是容易产生误解，就认为是修法呀，或者说修到一个空，或者是修到这个身心世界都没有了。就像我们说有时候认为这个修法修到这个虚空风随大地平成，这个身心世界化空了，要把这个身心世界消灭掉了，要造作出来这样一个空寂，这样才行。实际就是说佛在这地方就紧接着就回答了，非作故无本性无故，就是这个知识空华的这个空华呢，不是你造作出来的，不是你通过修行把它变成空的，是说它本来就是空，本性就是无，这就是所说的这个真正的这个真正的这个知识空华。在这地方一定要记得这个后面的这个非作故无本性无故。我们一直在这个造作呀，我们总认为这些东西是有的，然后我们要把它造作到一个无的程度才是真道。实际并不是，是说是你突然间明白了，原来它本来就没有，本来是空寂的，这才起个假名叫真。所以顿修者呢，是修无所修，无修而正修而已，并不是说是要实实在在去，一个有一个法可修，或者是有一个东西可以让你造作美，或者有一个东西可以让你得出一个这个所证的这个果，这些是通通都是没有的。所以非作故无，本性无故，本来就是没有的。所以这个地方就是佛在后面是有提的，这个就算是对前面的这个知识空华的这个空华啊的一个这个注解，或者是一无身心受彼生死，是没有身心世界，没有生死轮转的一个注解，不能说是我们造作到这个身心世界没有，是说它本来就没有。所以这个知识空化既无轮转，亦无身心，受彼生死。这个当然这地方呢，就像这个点石成金的这种灵丹妙药一样。如果真正在这地方有点悟出，确实能从这个如鸟脱笼一样，身心自在，刹那之间呢，超出生死，转凡成圣。这就是祥如上师说的这个多读这个偈子的这个原因。这就是这确实是这个临丹妙药呀。有时候我们这个烦恼呀，或者是这种妄想执着呀，吃剩的时候提醒一下，知识空化既无轮转，亦无身心，受彼生死。这种造作的这种势头呀，或者是这种造作的这种心态啊，就会消陨一点，确实是会消灭一点。就是以前在没有学圆觉经的时候，实际以前也读到过这个偈子，就是、说是还是觉得很受启发。就是原先的这种牢固的这种认知呀，是多多少少有所松动的。所以这个经里面呢有好多偈子啊，我们其实可以常常去读一读，读一读是也是有益处的。所以这就说到断无明的方法，就靠一个知字，知识空花的这个知字，就靠这个知来这个断无明。然后这个说完这个知识空花既无轮转呢，然后紧接着就说是这个又实际就是担心我们着在这个知上，这就叫着在知上呢，就是认贼作子， 所以后面的这些所说的彼知觉者啊，犹如虚空，知虚空者即空华相，亦不可说无知觉性，有无惧前世的名为净觉随生。实际这里呢，就是对前面所说的知是空华的这个知啊，进一步的这个扫荡。所以这个归峰宗密禅师他们注解的时候，实际从这个遣除的这个角度讲，前面说了这个无明的样貌、无明的体性、断无明的方法，紧接着连这个断无明的这个方法都给你扫荡掉了，就是你在这地方要临归业尾啊，你不能一直留有一个断无明的方法，通过这个一直努力在断无明啊，不是的，哎，不是的。所以通过这一句就说是这个把这个所说的知识空花的这种所说的顿修的方法也一并给你扫除干净了。哎，这就是圆觉经在文殊菩萨章节里面确实说的这个很透彻或者说是这个没有一丝最后没有一丝可着的这种痕迹了。以此来显示这个圆觉之体，也就是通过这样的这个扫荡清净、扫荡干净的这个角度来显示我们的这个圆觉妙体寥寥长之。虽长之而不落有无，就是本来就是这样的，也不是你通过修呀，顿修也是修呀，也不是通过你在这地方支一下就它是这个弃入这个空花相了，并不是这样的。所以说是这个它本来就是如此的。所以有时候禅宗里面就讲道不属知，不属不知，知是妄知啊，不知是无记。若真达不以知道呢，犹如太虚阔然这个荡惑啊，岂可强是非也。也就是这地方说这个不可知虚空者即空华相，亦不可说无知觉性，既不能说有知觉性，也不能说无知觉性，在这地方有无惧前，有无惧前到这地方如何开口呀，就没办法强是非了。就是强是非就是强说他有知呀还是无知呀，所以到这地方无法言说，无法开口，至于无知都通通扫荡干净了，所以称之为净觉随顺。这就是真正顺于净觉。随顺的意思就是净觉随顺的意思就是随顺净觉，随顺净觉是这个意思。所以这样呢才能契入这个圆觉妙性。所以这个地方呢是对前面的这个扫荡。这里面所说的这个彼知觉者呢，就是前面所说的知是空华的这个知啊，这个知呢就像同于本觉一样犹如虚空，所以叫知彼知觉者犹如虚空。那么知虚空者呢，就是如果在这个虚空一样的这个觉上生知，就是这个觉的性呢本来就像这个虚空一样，但是呢在觉上再生一个知出来，这样就成了妄知，就是有知有觉，这成了两个东西了。其本来这个觉就是知，知就是觉呀，这个觉本来就是寥寥这个分明的呀，就是灵知呀。但是呢，你认为这个觉我要再要了知一次，这就成了妄知，也就是觉本即是知，不应该是觉上有知呀。在觉加上一个知了，就像《楞严经》里面所说的“性觉必明，妄为明觉”呀，就是这妄知，也就说是自性本明，妄其一念认明，这就所说的是无实无明，这就是所说的这个空华相。所以这个知虚空者，这虚空本来就是这个觉知性啊，但是你再了知一次，这就是空华相，这就是空华相。那么后面所说的这个不起妄知呢，是不是就是无知觉性了呀？这就是我们大部分人就是这样的特点，一说有知觉性不对，那就落到无知觉性里面去了。其实呢，既不是落在这个有知觉性里面，也不是落在无知觉性里面，虽然不期望知，但是呢能够妙知真知，离知而知，就不在这个知觉之中，自然而然在这个知之中，不落于能知所知之对立，所以说既不落入白空死寂一台之中，也不是落在这个心心妄想之中，都不是，所以叫无知无觉，就是没有一个能知所知，没有一个能觉所觉，所以到这里就没办法开口了呀，有无惧前还怎么说呀，所以说知也不对，说不知也不对，所以有时候说知也三十磅，说不知也三十磅，有时候说知之一字众妙之门，有时候说知之一字众惑之门，所以这就没办法开口呀，到这地方如何开口呀，就没办法开口了。怎么说呀，值得拂袖归方丈去，禅宗有时候就说拂袖归方丈去，就是这地方是无可言说的。所以有无惧前把这个所说的这个有知呀无知呀通通扫除干净了，若有若无有，视而息距离啊，这样呢才能随顺净觉。 对古人这个那些这个注释圆觉经的，多是从这个归峰宗密禅师的这种角度，去从这个拂去痕迹的角度，其实做的这个注解，就说是层层深入，从最开始这个拂拭掉这个妄觉之智呀，哎，然后到这个泯其拂性，就是把这个拂拭的这个心也要泯却掉，然后呢又害怕这个拂拭的这个心泯灭掉了之后，又害怕落入断灭，又这个提醒他不要落入断灭，到最后呢，把这个一切过坏都远离掉了。所说的有和无，这些都是过坏啊，这些都远离掉了。其实从这种这个拂拭痕迹的这个角度来讲呢，或者说是从临归业务的业为的这个角度来讲，其实也有道理。实际就是说是对我们现在来讲啊，就是这样一层层的这个剖析啊，可能没有这么深，但是其实是细细体会的时候，就是佛说什么的时候，我们就得着在什么上。佛说永断无明方成佛道，那我们就着在断无明上。佛说这个知识空花即无轮转，亦无身心受彼生死，我们就时时刻刻都在这知啊了知啊，我们要一直要觉知啊，就又落在这地方。所以这就是说是佛说什么我们就着在什么上。所以佛在这地方其实就是随说随扫，说外无明，紧接着把无明扫荡掉了；说外知识空花即无轮转，紧接着把连这个知觉性也扫荡掉了。知觉性扫荡掉，是不是落到无知觉性啊？也不能说无知觉性，把这个无知觉性也扫荡掉了。那说有知觉性，说无知觉性都扫荡掉了，这就有无际牵。这时候才能契入这个随顺圆觉。所以这就是渐次深入，一直的扫荡到，就是扫荡到什么呀？扫荡到众生的这种执着，妄心。通通这个消永干净了，这种造作的这种心，这种妄动的这种心消永掉了，这就叫妄净病除呀，妄想清净掉了，病自然而然消除干净，自然而然乘性而为。所以到这里面呢，如果真正到这个境界随顺，有无距离的这个角度，这个角度，那就是或坐或卧，直取解脱呀，轻害掉彼，尽称佛道呀，坐也好，卧也好，和这个烦恼有什么关系啊？和生死有什么关系？这本来就是解脱的呀，或走或卧都是如此呀，侵害也好，吊臂也好，咳嗽也好，所以古人说这个脚底踢出佛如马，就是这个意思嘛，就是本来众生本来成佛，本来是佛，不是说你知一下，不是说你休息一下才成，是说是本来如此，所以这样以此为正修习，以此为正因，以此为正果，这就是即因即果，这个因就是果呀，不是离开这个因之外，以此为因地，我再要以这个为因，速速去休息，才能证到佛果。不是了知到这个因，这个因就彻证了佛果了。这就是顿修顿悟，顿超生死嘛。当然，对于中下根人来说，悟到这个地方，还要去渐修呀，还要世上出息气啊，还要才能圆证佛果呀。这就是中下根人，他需要一个阶次，需要一个渐次，那就后面给他树立一个次第嘛。对于文殊菩萨章界来说，这是顿超生死的法门，这咋会有这样的阶级啊？这咋会有这样的这个渐次呀？就没有渐次的。所以这就是这个通过这一段又把前面的这个知识空花，这个知觉性呢，其实扫荡掉了。到后面后面紧接着就说这个其实又回过头来，其实就在解释何以故，虚空性故，常不动故，如来藏中无起灭故，无不见故，如法界性究竟圆满，实遍十方故。实际这地方就是和前面所说的无上法王有大陀罗尼门，名为圆觉，遥相呼应了。这个圆觉的特性是什么呀？虚空性故，常不动故，如来藏中无起灭故，无不见故，如法界性故，究竟圆满遍十方故。这就是圆觉圆觉的特点就是这样。那么中间所说的断无明，中间所说的觉知，中间所说的扫荡，最后无非就是为了契入这个，也就是其实不需要这个过程，本来就是如此嘛，本来就是圆觉性中常不动故嘛。所以这个地方就说是何以故，就是为什么呢？就是又把前面这个所说的这个知识空花，以及后面所说的不可说无知觉性这一两段的这个扫荡的这个一遍一遍扫荡的那些痕迹呢，都扫掉了，就是扫掉了知，扫掉了不知，这些有无一块扫掉，到这地方就是为什么如此呀，就是进行了一个解释。 虚空性物呢，其实就说的是这个圆觉本性的这个体性啊，性如虚空啊，也就是以虚空来做比喻，也就是世间的一切山河大地、日月星这个星辰呀、草木丛林呀，这些以为我们误以为在这地方有生有衰、有生有灭，实际呢，但是这个虚空的这个本性呢，实际不动不摇，常自寂灭。实际就是我们所说的《楞严经》里面说到这个，这个什么这个迷妄有虚空，一空离世界。我们所说的世界是有生灭的，但是呢，这个世界是依于虚空而建立的，虚空它是不动摇的、不生灭的、无来去的。所以就说是《楞严经》里面说：“如观世间可作之法，皆从变灭，然终不闻坏赖虚空呀。”就是世间的这一切法都会坏灭掉，都会灭尽掉，入于空寂。但是呢，虚空它不会坏掉呀。这就是这个重重浮世的这些痕迹，是因为这个诸法本自空寂，不是说是你知了之后它才是空的，是说它本来就是空的，本来就是没有的，和你知不知有啥关系啊？没关系。这就是虚空性故，常不动故呢，实际就是虚空的这个体如虚空，自然不动，就是圆觉体性的这个特点。以虚空的自性呢，不受生，不堕有无，所以不仅体性不动呢，实际就是既本体不动，一切外法也本自不动摇，也就是一切外法都是以圆觉自性而生出来的。那圆觉不动，一切诸法也是不动不摇、不生不灭、不来不去的，不是说有个体性是动的，相状是生灭的，体性是不生灭的，不是这样的，相状也是不生灭的，所以叫是法住法位，世间相常住。就我们总认为世界是有生灭来去之相，实则呢，诸法从本来寂灭无所动，一切外法是无生无灭的。所以这个僧肇法师说这个《物部千论》里面就论述啊，就说什么轩籁偃月而常静，江河尽注而不流，什么野马飘骨而不动，日月离天而不周，这就是说是这个不是歇下来之后才不动，是说它本来就不动摇。你认为的这来去生灭之相，恰好就是寂灭之相，恰好就是这个不动不摇之相，这就叫这个常不动虚空性故，常不动故。那么说如来藏中无起灭故，什么是如来藏呀？其实就是有时候叫如来藏，有时候叫如来藏。实际呢，这个藏呢就有这个隐藏隐覆的这个意思。比如说这个如来藏里面有如来的功德，也就是众生心中呢还藏了像如来一样的这个功德，只是呢被烦恼妄想所遮蔽所缠缚了，那就称之为如来藏。实际我们有时候大部分读作如来藏、如来藏。是出柴了呢就称之为法身了，就是离开了这些柴缚和妄想之后，实际这就是法身，这就是真心。那个圣脉夫人那个狮子吼经里面就说呀，如来法身是不离烦恼，名如来藏。就说是这个我们的这个法身呢，实际是没有离开烦恼的，不离烦恼。离开烦恼呢，那叫什么呀？那就没什么了。所以就是烦恼覆盖了呢法身光明，所以遮盖了这个这个隐藏了这个如来本有之功德。也就是有一个如来藏经里面，实际就是用九种比喻来解释这个事，就像枯萎的莲花中有佛像呀，蜂蜜的这个蜜蜂里面有这个蜂蜜呀，蜜蜂的肚子里面虽然它有一个毒刺呀，就形容我们的烦恼，但是呢实际它里面有蜜，就形容我们的这个如来藏性，或者如来形容我们的佛性。就比如说这个这个我们像麦子里面的这个面粉一样，它把这个壳去掉之后，它里面就这个真实的这个面粉。这个还有这个粪秽中的这个金子呀，你烙了一个金佛像，这个掉到这个污垢的环境里面了，就以这个来打比方说，烦恼之中实际是有我们的这个妙明真心。地里面还藏的这个宝贝啊，就这地底下埋了一个金佛呀，你虽然看不出来，但是呢以天眼就能看出来，或者以神通就能看出来，这就形容我们这个还藏在里面。就像还有像打比方说种子里面的这个胚芽呀，实际这个芽能发起芽来，是因为它以种子里面还有藏这个属性的缘故。还有一种就是破衣服之下还有一个佛的这个形象，就好比说是这个泥巴裹了这个佛像以后，这个揭开这个泥巴之后，它里面其实是金子。还有像这个丑女怀胎啊等等吧，大概有九个比喻来说明，其实一切烦恼之中呢，就这个如来藏心是本无动摇的。 那个这个藏呢也有还摄的这个意思，就比如说如来藏中还摄一切诸佛的这个功德，也就是如来众生心中呢还摄了与诸佛一样的这个功德。所以六祖大师就说是清净法身如之性也，圆满报身如之智也，百千亿化身如之行也，实际都是你自心中还藏的这个功德，还藏的这个功用，不是说是另外修成一个，是说自己本有。所以临济祖师也就是说一念清净心光是无理法身佛，一念无差别心光，一念无分别心光呢是你这个无理报身佛，一念无差别心光呢是你无理这个化身佛。所以这些三身四智呀，并不是说是你这个的修有所成或者是心外有的，是说是众生心中所具足的无量功德百千法门通归到这个众生心间，何说何沙妙的总在心源。所以这些戒门定门神通变化一切诸法细节具足，不离众生的这个所说的众生的心，这就是从这个还藏外法还摄外法的这个角度讲。那么藏呢，如来藏的藏呢也有这个出生的意思，就是像楞伽经里面说如来藏是善于善因，能变心造一切去生，譬如偈耳变现诸趣离我所，就是如来藏有这个能生外法的这个作用，就是这个意思。所以能生也能生无漏因果，能生人天这个善心，就这个意思。实际说如来藏就说是说的就是众生心啊，在这个大乘起心论里面实际就说的是众生心。楞伽经里面呢就是寂灭为一心，一心为如来藏。顺脉经里面呢就叫这个自性清净心，涅槃经里面呢就叫这个佛性，专门还有一部叫这个宝性论。好像佛性论宝性论都有这样的这个论点，就在这个论述这个佛性的这个特点。密严经里面呢又叫阿赖耶识，圆觉经里面实际叫圆觉，其实就说的是同一个东西。所以说这个如来藏中也就是圆觉妙性中本无其妙，所以叫无起无灭，也就这个圆觉妙性如来藏性也就是圣地第一义啊，或者是第一义究竟义理，这是不生不灭无来无去的，哪里会有生灭呢，所以叫无起灭。有起灭的是什么，就是前面所说的妄执四大以为自性相，六尘缘因以为自性相，所以说误认为的这个虚坏的这个四大五蕴六尘六根六尘六识中呢以为有生灭，实际是没有生灭的，这就是无起灭。无知见故呢其实就是前面所说的知识空花即无轮转，这知识空花即无轮转这算不算一种知见呀，实际我们大部分修行对于修行的人来说这个确实很好，但是呢不知不觉的落到一种知见里面去了。所以后面所说提到的这个彼知觉心犹如虚空，知虚空者即空花相，亦不可说知无知觉心，其实这里就是把这个知和无知这些其实都属于知见都通通扫荡掉了。所以这个真正的这个圆觉妙心中如来藏中是没有这些闲家具的，说这个之间那个之间，说这么修那么修，说顿修顿悟顿证顿修，说见悟见修见这个什么见悟见修等等，这些都是之间都是闲家具，无有一无有一物。所以既然前面所说如来藏中无其灭故，那后面所谓的这个空华乱起乱灭，那有对这些乱起乱灭的空华相你生什么觉知呢，生个觉知这不就是这个空华中又生出另外一重空华来，所以把这个觉知性也扫荡干净了。别以为说那个知识空华即无轮转这地方就究竟的不得了，实际我们对于修行来说确实有用，但是呢对于真正正道圆觉来说，这也是一种知见，也应该扫荡干净。所以到这里呢知觉也不利，此知觉性也不利，不能以实施不能以制止，到这里只能是言语道断心行路绝。所以禅宗里面有时候说莫动者动者三十忙，就是这个意思嘛。你但凡身心动念都是在这种知见中呀知解中呀，所以都是无知见故，应该抛却这些知见认知。所以法界性呢就是对着如来藏来说的，法界其实是这个从另外的角度来说这个如来藏心，也就在有情众生这里面就叫如来藏，在无情众生这地方其实就是法界性。所以这一段呢就说的圆觉妙性的特点，就圆觉妙性是本来如是，本来无生无灭，本来无知见故，本来如虚空故，本来不动故，这就说的是圆觉妙性的特点。或者说觉之后的这个不是通过修正才能到这个程度，是说本来如是的。 所以跟前面说这个一切法王又无上大陀罗尼门，这是一致的，哎，这才能是一致的。文殊菩萨的这个章节里面贯穿下来，这才能是前后这个贯穿的。所以这个不是说是觉知后才圆满，而是说所说的虽然前面所说了这个知识空花即五轮转的这样顿修的这个法门，但是实际要是从这个圆觉妙性的角度来讲，哎，你这个知识空花了不相干，和你这个具有圆觉妙性了不相干嘛。这就是众生本来清净，本起清净因地法性，这就是众生本有的特点是如此。所以世尊名为因地法性，菩萨因此于大乘中发清净心，末世众生以此修行不堕邪见。这就是前面的这个文殊菩萨问的这个三个问题呢，实际就是佛在这地方一并，实际就是依于前面那一句话就一次回答完了。也就是说此圆觉妙性呢，实际就是一切诸佛的这个本起清净因地法性。要成佛呢，只有依于这个圆觉妙性，是以此为证明。当然发大乘心呢，也只有依于圆觉才发大乘心，因为圆觉里面流出一切清净证入菩提涅槃。也就是这个清净心你要从什么发呀？从圆觉发，从生灭性而发起来的那清净心，那是有生灭的，有生灭的不叫清净，不叫这个清净心嘛。所以这就说是普贤菩萨章节里面又说的是，实际就是所谓的这个一切心一切法本来清净，认识到这个呢，就是一心清净故一切心清净，一法清净故一切法清净，如是乃至一切清净，到最后呢，当然是连这个清净也了不可的。这就是在普贤菩萨章节里面其实说的一世界清净，多世界清净，一生清净，一切众生清净等等，就是一切入于清净之中，所以到此呢，才能称之为发大乘清净心，这就是发大乘清净心。那么所说的这个圆觉妙心，湛然不动，不落有知，不落无知，无一切见解，荡荡然，实则名为不堕邪见。你还有一丝这个知识空花的这个见解在，还有以这个是妄见生灭的这个见解在，还有一个这个轮转生死的见解在，那都属于邪知邪见。所以这一切见解都了无所知，了无所见，如此才能名为不堕邪见。也就是但凡有丝毫的知见，都称之为邪知邪见。所以这就是把这个文殊菩萨章节呢，从最开始文殊菩萨问三个问题，本起清净因地法心啊，佛回答的时候，从这个无上法王有大陀罗尼名为圆觉啊，流出一切清净真如菩提涅槃及教授菩萨呀，然后到这个永断无明方成佛道，一句回答完之后，然后解释了无明的这个样貌，无明的体性，断无明的方法，紧接着连这个断无明的方法，连这个知觉性也扫荡干净，然后又回到这个圆觉妙性的特质上，郑重深重说这个如虚空故，不常不动故，如来藏中无起灭故，这样来说这个圆觉妙性的这个特点，在最后总结说，这就是所说的一切诸佛的这个因地法行，要发大乘清净心，不堕邪见，都是依于这个。这就是文殊菩萨一个章节，就算是这么有始有终的，就算是有问有答的这个结束了。后面当然说这个是世尊欲重学此言，而以记言呢，这实际就是以记诵的形式又来说了一遍。所以说，文殊如当知一切诸如来，从于本因力，皆以智慧觉了达于无明，知彼如空花，既能免流转，又如梦中人，形式不可得，觉者如虚空，平等不动转。觉遍十方界，即得成佛道，众坏灭无处，成道亦无得，本性圆满故，菩萨于此中能发菩提心，末世诸众生修此免邪见。就是又把这个正文的内容呢，又通过记诵的形式又说了一遍。这就是记诵就更容易理解了。所以这是文殊菩萨章节的内容。也就是说这个圆觉经读的这个特点呢，就是佛问的这个每一张菩萨问的时候呢，都是有的放矢的问，佛回答的时候呢，首先都是从究竟的这个角度回答。尤其在文殊菩萨章节里面，这就是全部是究竟的，是圆洞教的这个内容，没有一丝一毫的这个方便，乃至于连这个圆洞的法门他都一并扫荡干净了，就是没有比这个更究竟更彻底的了。所以就是从这个清这个圆觉经是三藏十二部的清净眼目来看，那么文殊菩萨章节就是这个圆觉经的这个真正的这个清净眼目。佛的回答的那一句的这个回答呢，实际就是文殊菩萨章节的这个重中之重。 哎，这样呢，实际就把这个实际就是众生从这个修行正道的一直到成佛的这个哎真正顿悟顿修顿解生死的这个法门，其实就已经哎圆正法门，其实就已经讲完了，哎，已经说完了，哎，当然呢，离此之外如果不弃入啊，也很正常，所以后面才有十一位菩萨次第再来问嘛，就是因为大家到这地方依旧不理解，所以后面才会逐次的再去发问。当然后面的问题呢，都是以依于前面这一章，比如说下一章普贤菩萨问的时候，那就是依于前面这个文殊菩萨章节里面佛的回答，哎，他去这个产生了新的问题来为大众问。那么普贤菩萨章节里面佛回答完之后，哎，这个普贤菩萨呢又产生了新的疑问，又去问，这样一章一章递进下去，这个是有互相关联性的，哎，这就是这个圆觉经十二个章节的这种哎勾连性比较强，哎，从这个角度也可以试着去理解这个哎经文，所以从这个原文的这个角度来讲，还是很容易这个。很容易这个读的，但是要细细的要深入的去了解吧，还是要多读一读，要从经义的角度去讲，就还是看看二祖的这个注解，从我们后面学到二祖的注解的时候，你就其实你从这个二祖的注解再和这个其他古人的那些注释一对照，就知道了二祖的注解是有二祖的独到之处的，二祖的注解是有二祖的长处的，就是他有自己独具慧眼的地方，哎，祖师有自己的这个祖师的这个高妙处，你就能互相对照着看出来，哎，这是实际就是互相印证，哎，互相去这个参照，这样也是一个对深入理解这个圆觉经的一个方法吧，稍微拖堂了一点，刚好这样的话就把这一节就学完了，后面我们就学这个祖师的注解就行了，不好意思拖堂了，我先下麦。
好的，刘老师，谢谢刘老师的精彩讲解哈，大家听得都很认真。我看聊天区域有两个问题啊，裘师兄，您还在线吗？裘师兄方便开麦吗？
嗯，
裘玉。
哎，老师，我方便开麦
啊。
嗯，
您说一下您的问题。
这就说这个说，刘老师说这个子是说到这个子上，你不能落个子，是不是有本子吧？本来就是
知识空话，既无轮转。你说，不能落在枝上，就应该有个本枝，是吧？
啊，它本来就是本子就是幻，是吧？
刘老师，您再辛苦一下。
我们应该对我们修行来说，就应该知识空化，不要落到那个无知上，就应该落到应该有知上。对修行来说就是这样。
哦，还是个有子，还是有子哈。
对修行来说是这样，没有说是正道的事，就是修行，我们应该知识空化，居无轮转，这么去修。
哦，好嘞，好，
说的是修行啊，没有说正道，说的是修行。
哦，
嗯，
好嘞，那老师，好嘞，好，谢谢老师。
嗯，
好嘞。
说正道嘛，那就和知和不知没有任何关系了。
好嘞，好好好，那我没事了。好嘞，谢谢老师。
好好。
好的，雷师兄呢？雷明啊，
这个
雨师兄，您说。
这个刘师兄今天讲的很好啊。这个一个融会贯通好的名词也这个说得很透，这就是这句话啊，我有一个看看观点，看这个刘老师还有齐老师开始说的原因对不对，你看知识空华即无轮转，我理解他其实说的意思是啊，知空无华，其实他说的这个意思和前面这个即无轮转亦无身心受彼生死，因为前面这个说无明的时候他已经说了善男子空识无华，他其实是知空无华，就是知空识无华，我是这样理解啊，这是这个再一个刚才这个刘老师已经说得很清楚了，这个关于因力法行，因力法行其实就是这个 本来圆觉是吧，因地它是本来圆觉，一圆觉修圆觉，其实圆，其实这个因地法行它本来就圆觉，刚才这个刘老师已经说得很清楚了啊，其他我没有看，如果我说的可能有不合适的，仅供参考。
刘老师您在上面说一下，知是空华，即无轮转，尹师兄说是知空无华，那你那个
知
空，
空是无华，空是无华即无轮转，知空是无华即无轮转，亦无身心受彼生死，他其实说的这个意思。空华的概念并不是让你说哎呀这空有华，而是说空实无华。
嗯。
啊，我是这个。
这也可能是也是前面的经文也是这样说的哈，空实无华。
嗯，对对对。
嗯嗯嗯。
后面那个偈子里边他其实也说这个无明啊是什么。
嗯，这不是嘛，空实无华病者妄执嘛哈。
对。
有妄执过。嗯。好的。那边传师兄你还在线吗？在线是吧？啊，
我就是问一下那个，就是我刚才听那个哎，
刘老师说的，
那个老师说对，
刘老师啊，
就是、文殊菩萨说哎，我说的是一物就即修啊，就是不用出息
顿悟顿修是吧？
但是我记得好像元英老师说过，就是说上上根性人其实都是就是顿悟都是从渐修而来，就是速识渐修而来。
嗯，
我就是问一下，是不是有这种上上根性，有不是从渐修而来的？
刘老师，再麻烦您。
哎，那肯定是老以老人说的为准呀，老人说那样肯定是那样，不是说是我们说的这个地方有时候它有问题，就是我们对这里面可能多多少少有认识不够那个。不够这个深刻的地方，但是老人那么说就是说是这个既然是纵然是这个上上根性啊，也是有多生力劫的这个渐修而来，你说的是这个意思是吧？
对，因为我刚才听说
啊
说是有上根性人不用出习气嘛，我这看
那可能不对，那样说不对。嗯
好，我其实没啥问题。
其他师兄如果没有问题，我们今天的会议就到这儿了啊！师兄们还有问题吗？好，那如果没有的话，我们今天的学习和答疑就到此结束哈。师父、师母再见。啊，刘老师再见，师兄们再见哈。
啊，好好，老师、刘老师、师兄们再见。
好，再见。